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无论是妈妈、爸爸、阿姨、叔伯，还是祖父母，人人都珍视那些怀抱着甜美无邪婴儿的温馨时刻。但是当同一个孩子长大成为一个青少年人，我们很难理解这个变化。欢迎您收听《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家庭至重要，投资在永恒的事上这个系列。我们正在谈论生命中的冒险时期，就是当父母处于严峻的考验时，这个时候，您可能正处于这个阶段。史温道牧师给这篇讲到的题目是，在具挑战的年月中生存下去。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我很高兴有很多的青少年朋友们在收听这个节目。如果我说我们有什么可以传递给大家，能够帮助你们在人生的旅程当中成为神所希望你们成为的人，我们都会尽可能的做到的。如果你们有圣经的话，请你翻到旧约圣经的箴言24章，箴言24章，我要把讲章集中在两节的经文上面，然后呢，随心的选择几段与我心中想法一致的经文，来帮助大家走过这些挣扎的日子。这些是你们青少年人的挣扎，我要告诉你们一些话，当你们在挣扎的时候，你们的父母亲也在挣扎。也许听众朋友当中有一些祖父母辈的，你们可以在儿孙辈的青少年期当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箴言的24章3节4节哈。房屋因智慧建造，又因聪明立稳，其中因知识充满各样美好宝贵的财物。我告诉你，这两节经文蕴含了丰富的信息。让我们先将经文拆开来理解，然后再做整合，这样就可以帮助你看到这些经文的价值。我们在阅读那三句的陈述：智慧建造房屋，聪明建立或者是稳定家庭，而知识用持久和有价值的东西来配置家居。现在就让我给你一些定义哈，如果你想要记住的话，你可以把它们写下来，或者是仔细的聆听。它们全部都是紧紧的扣在一起的，智慧与洞察力有关。智慧包括了对问题有广泛的视野，不管是什么样的问题，当一个人有智慧的时候，他的视野就会超越今天，视野超越显而易见的事情， 你们要看清楚口头或者是字面的意思。这个词语表达了准确性，而且呢，总是明察秋毫。智慧是一个有深度的词语。留意智慧做了什么哈？24章第3节说，房屋因智慧建造。建造这个词语的意思就是恢复或者是重建。借着智慧，一所房屋被重建了。因此，这个就意味着一个家庭，而不是指着建筑的结构，不是指着那些砖啊，或者是泥啊、木头啊、瓷砖啊等等这些材料，不是的。这是在谈论家庭。智慧能够建立一个有深度的家庭，智慧甚至有能力恢复一个曾经历支离破碎的家庭，甚至可能是一个更强烈的字眼，创伤。我们当中有一些父母已经离婚了，孩子们为此深受创伤，有时候实在不能够用言语去表达自己的感受，无论是好是坏，你们的父母亲也没有办法用言语来表达这些困难，他们都不想要这么做的，他们根本没有这样的计划的。但是家庭的破裂带来了创伤性的影响，智慧可以帮助支离破碎的家庭重建起来。现在我们再看看聪明这个词哈，聪明，让我们来整合一下这个词语的意思，就是有洞察力的回应，有洞察力的回应。聪明的人是能够以洞察力去回应情况，能够听到真正要说的话，掌握到别人没有说出来的话，读出言外之意，听到弦外之音。聪明立稳，从字面上来说，希伯来文的聪明就是指按照顺序排列，或者更贴切的说，把那已经开始倾斜或者是倾倒的东西再挺直起来。聪明帮助家庭在基础上恢复原状，通常是有东西被扭曲了，所以这个词语含有稳定的意思，翻译为立稳啊，聪明立稳家庭。第三个词语就是知识啊，知识是关于以认知来学习，以认知来学习，能够察觉并且掌握大局，其中包括了受教的态度，这是愿意聆听和接受教育，这使得生活富有意义，不是有实体的财富上面的丰富，而是那达到内心平安、和谐和喜悦的财富。知识充满房屋，我们看看充满这个词语哈，它充满房屋，房屋被充满，这个词语实际上是指着充满至丰富，有充满至满意出来的想法，这是丰富的满足这样的想法，它使生活充实，以一个好的方法去达成，这个包括以一个积极的态度去面对自己的处境，积极性、良好关系的培养、愉快的回忆、相互尊重和品格的内涵，这些东西都是无价的。如果一栋房屋被烧毁殆尽，这些东西却不会被烧毁的，这些是永存且无价的东西。注意了，父母亲和祖父母们，在我对年轻人分享之前，也要对你们说几句话。请注意，在我教导的时候，我没有给你们一个一个步骤，因为箴言不是如此写成的。箴言的核心是哲学思想。我的意思就是，箴言它是所罗门王所写的，他是拥有心思聪明的人。当他提及这些事情的时候， 或许他的脑海当中充满了孩提时期自己的那些家庭的回忆。对于我们所有信徒来说，要在认识基督的知识上面越来越近身，就要停止寻找快速的解决方法，或者认为自己只要抄下三四个原则就可以保持警惕了。事情比这个是更复杂的，有的时候在最困难的情况底下要付出牺牲的代价，这就是始料未及的事情。或许自己不一定是想这么做的，但是呢，被强行的要求，这个为你的家庭和你的思考方式带来不同。我听过一个可爱的小故事啊，真人真事的，是关于一个6岁的小女孩，因为一种可怕的疾病而病得快要死了。她为了要存活呢，就需要从患过同样疾病但是已经痊愈了，血液当中有抗体的人那里来输血。因为她的血型是罕见，所以呢，情况就变得更复杂了。她的9岁哥哥是合资格的捐血者啊，现在你可以试想象哈，因为小女孩的哥哥只是一个小孩子，所以每一个人都犹豫不决。最后呢，他们同意这样做，并且由医生去向那位男孩提出这个问题。主治医生巧妙地问了这位9岁的男孩，是不是愿意勇敢地为自己的妹妹捐血呢，好让妹妹能够存活。虽然这个小男孩对这些事情不太了解，但是啊，这个小男孩几乎是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他说，当然啊，我会把我的血捐给我妹妹的。小男孩就躺在妹妹的旁边，当医护人员用针刺他的胳膊的时候，他对着妹妹微笑，然后他就闭上了眼睛，静静地躺在床上，捐了1品脱的血。此后不久，医生就进来感谢那位小男孩。那个男孩子嘴唇颤抖，泪流满面地问说，医生啊，我什么时候会死呢？那一刻啊，这个医生才意识到，这个天真的小男孩以为捐出自己的血就等于要付出自己的生命。这个医生就立刻向那个小男孩保证他不会死的，但是医生为到他的勇气感到惊讶。医生就问说，你为什么愿意为妹妹来冒险呢？这个小男孩就回答了，因为她是我的妹妹啊，因为我爱她。非常简单但是意味深长的答复。我不知道你家里面的情况，也不知道你的家里面弥漫着什么样的气氛，不知道你本周需要用什么样来扭转混乱的局面，并且能够稳定形势。然而呢，我真的明白严峻考验的意义，并且意识到听众朋友们当中有一些人正在经历这些非常痛苦的事情。人在严峻的考验当中很容易就忘记沟通，需要肯定，承认恐惧，开放的讨论挣扎的价值。就好像那个小男孩所展现的，令人惊讶的是这个男孩子竟然是如此的坚强啊。现在在我结束今天的信息之前，特别要给这里的年轻人，我想要给你们3个人生的教训或者是原则，我认为这会对你们有所帮助的，然后我再结束今天的信息。我从刚才读的经文里面整理出了3个原则出来。第一个，年轻人，当你听从自己父母亲的警告的时候，智慧就会在你的生命当中浮现出来。当你听从你的父母亲的警告的时候，智慧就会在你的生命当中浮现出来。 请你翻到箴言的第一章啊，我们只是随意看几句箴言的经文。箴言第一章，在大家翻开圣经的时候，顺便说说，我今年年初请我其中一个孙儿与我一起来读箴言，我们在那个月每一天都见面，刚好就一起读完了31章的箴言。我们读的版本是信训本的圣经，一个比较容易理解的版本。每天晚上或者是每天的下午，当这个孙儿来看望我的时候，他都会坐在这里，我会坐在那里，然后呢，我们就一起来阅读一章经文。这是一个很好的经验。起初对这个孙儿来说是有一些尴尬的哈，我明白这一点。我们啊，总是以短短的祷告来结束。当传道人祷告的时候，你们都知道哈，经常好像是在编织那个蜘蛛网哈，并且你的祈祷内容啊，会从阿拉斯加扩张到苏黎世啊。但是我答应主，无论如何，我不会令我的孙儿难堪的。但是我真的希望他看到经文的价值。我们诵读经文，就好像我将要为你们读一样的哈。大家看看箴言的第一章第八节哈，一章八节。顺便要告诉大家，这是祖父母亲一个很好的一段经文。如果有人正享受住在孙儿家附近的喜乐，只管询问他们的情况，你就会感到很惊讶的。他们可能想要与你啊，祖母，当然也包括祖父了哈，一起来做这种事情。好，我们来看箴言的一章八节，说：“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啊，让我们稍微改动一下哈，我的儿子和女儿要听你父母亲的训诲，只管听他们的，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继续第九节，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所罗门写的箴言很美吧？哈，我们继续读读第十节哈。我儿，恶人若引诱你，你不可随从。这是一位父亲传递给他自己儿子的警告。也许儿子正在求学的期间，也许呢，他即将要出去自立门户。大家都不知道所罗门王脑海当中这个男孩的年龄有多大，但他是对儿子说的哈，对女儿说的都是一样的啊。恶人若引诱你，你不可随从。十一节，他们若说你与我们同去，我们要埋伏流人之血，要蹲伏害无罪之人啊！你可以很快的弄清楚，这些恶事对于儿子都没有什么好处，那是警告他不要和这些恶人走到那儿啊！我们看看同一章的第十五节哈，箴言的一章十五节，我儿，不要与他们同行一道，禁止你脚走他们的路。哦，箴言是充满了这一类的警告。有一个警告是关于不要跟异性太亲密，否则的话就会陷入到麻烦当中，接着会有许多麻烦接踵而至，并且呢，会长期的在懊悔当中过活，就单单因为无心听从父母亲的警告。若是听从了父母亲的警告，智慧就会在你的生命当中浮现。我们再多一点哈，我们来看箴言的四章一节二节哈。箴言四章一节说：“众子啊，要听父亲的教训，留心得之聪明，因我所给你们的是好教训，不可离弃我的法则。”箴言中还有警告关于懒惰的经文哈，做父母亲的也会提出关于懒惰的警告，在第八章里面 还有关于态度不好的警告。听从父母亲的警告，结果呢，就是智慧。各位听众朋友，我回想起我自己人生当中许多的例子，我的母亲看透了我生命当中许多的事情，是我自己完全没有概念的事情。当时我真的没有兴趣去听。我曾经告诉过一些人这些事情，当时我正要出去玩沙地的足球，但是我的母亲阻止了我。她说：儿子啊，我要给你看一句我未查询的经文。我心里想说，哎呦，又是一节经文。他就把经文放在水槽前面的小柜台上面，他正在做菜，他就说：我想让你看一看。他给我就读箴言的经文，人的礼物为他开路，引他到高位的人面前。他就说了：我要你记住这句话。我心里想说：好吧，好极了。我就说：好的，那我现在可以走了吗？我当时表达的意思是几乎不想听他的，但是啊，孩子就好像冰湖上面的木头，起初那个木头就在上面，寒风吹来，然后春天来了，天气变得暖和了，湖水解冻了，不久之后呢，木头就沉默了，这样孩子才会记住。岁月匆匆的过去了，几十年之后我结了婚，也有了四个孩子。当时我40多岁，我将要在美国华盛顿国家教堂一个盛大的聚会当中讲道，那儿是坐满了军人，这是美国 Virginia， 就是维吉尼亚州匡提科海军陆战队的一个毕业典礼。他们都穿着白色的制服，指挥官在这里，还有三星上将和二星上将都穿着白色的制服。当时指挥官就要求我讲关于诚信这样的题目，那真是一个美妙的聚会。我记得那些鼓乐和军号，那吹奏着风笛的乐队，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坐在大型的诗班席，独自一个人看着这一切，听着音乐，我突然想起了母亲的话：人的礼物为他开路，引他到高位的人面前。我的母亲她却已经去世多年了。我分享这些事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让你们这些年轻人能够明白，父母亲的智慧可能看起来不是那么的明显，甚至呢，有的时候看起来不公平，但世界上没有人比他们是更爱你的，没有人比他们对你怀有更多的善意的。当他们把你拉到一边，看着你的眼睛，并且发出警告，你们真的是要听从啊！你们的态度实在比我好，你们会聆听的，并且感谢父母亲的。当人听从父母的警告的时候，智慧就会在生命当中浮现出来。
收听《家庭至重要，投资在永恒的事上》这个系列，讲题是在具挑战的年月中生存下去。下一次史温道牧师会继续为大家讲述在具挑战的年月中生存下去这个题目，请继续收听。 谢谢您收听生活之光节目，盼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您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和得到耶稣所赐的恩典。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并且索取这次节目的奖章。来信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邮箱 shengyou@liangyou.net。 您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讯号码是13229966122。请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活之光。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 愿神赐福给您。信息：家庭之重要，投资在永恒的事上，于2009年登记版权，录音于2015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所拥有。本信息之中文翻译和普通话录音于2015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和生活之光事工协会所拥有，全球性版权所有。